啊，弟兄姐妹平安。今天因为下大雪，所以我们临时决定改成全部在网络上面参加敬拜。英文堂也是这样子。感谢主，没有任何的环境和困难可以拦阻我们敬拜神。大家虽然是在家里面参加敬拜，但我还是要提醒大家不要分心，要专心敬拜，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因为这样的敬拜才是蒙神喜悦的。2周前，我跟大家分享了印度短宣所经历的一些事情，目的是鼓励我们每一位基督徒都要真正的跟随耶稣基督的脚步，道成肉身放下自己，去生活在要服侍的人群当中，要走遍各城各乡，四处寻找失丧的灵魂，要传讲天国的福音，把人带回到神的家里，要为他们祷告医治，彰显神的慈爱和大能。跟随主耶稣基督的脚步，我们可以经历福音的大能，看到福音能改变人的生命。神也借着许多神迹奇事来证实我们所传的福音，我们的信心也跟着被坚固。这次印度的经历这是我经历是很多这不能够一一的细细的分享。但是其中给我印象很深的，就是看见许多家庭是全家信主。这个真的是给我感触是很深，我真的是很羡慕他们能够得到这样的恩典，因为我自己出生的家庭中还有许多人没有信主，我家弟兄姐妹有5个我有3个姐姐，还有1个弟弟，整个大家庭有近30人，但目前只有我和我父亲是信主的，其他的还都还没有信主。特别是我母亲也是她到现在还没有信主。我每次给她打电话，就跟她讲，然后为她祷告。我盼望主，真的是神的救恩也能够临到她身上。我相信我们教会还有教会的许多弟兄姐妹的情况，跟我应该是很类似的。我们所得到的救恩是非常真实宝贵的。我们非常盼望我们的每一个家人也都与我们一样，可以信主得救，得永生的。盼望，这是我们弟兄姐妹长久的祷告。在《使徒行传》第16章，讲述的是保罗的第二次宣教之旅。保罗带着同工先回访了第一次宣教建立的一些教会，兼顾他们的信心。之后，保罗打算继续在亚细亚传道，但是圣灵却禁止他们，让他们听到马其顿的呼声，要带领他们进入欧洲。开启了欧洲的宣教之旅，在《使徒行传》16章11节到15节说，于是保罗和同工从特洛亚开船，一直行到沙摩特的第二天到了里亚波利，从那里来到腓立比，就是马其顿这一方的头一个城，也是罗马的住房城。我们在这城里住了几天，当安息日，我们出城门到了河边，知道那里有一个祷告的地方。我们就坐下来，对那聚会的妇女讲道。有一个卖紫色布匹的妇人，名叫吕底亚，是推雅推拿城的人，素来敬拜神。她听见了主就开导她的心，叫她留心听保罗所讲的话。她和她一家竟淋了洗，便求我们说：“你们若以为我是真信主的，请到我家里来住。”于是强留我们。给大家看一下，这个是这是保罗的一个画像哈，然后呢，这一张图呢是保罗第二次宣教旅行所经过的地方。这个红色的这个箭头就是他第二次走过的地方。那个腓立比的话是在这个地方，那这个图就看得更清楚。腓立比是在这个地方。然后呢，这个图就是保罗对吕底亚穿紫色就是卖紫色布匹的这个妇人，他这个应该就是吕底亚，然后来跟他讲道。保罗出去传道的策略一贯都是先在当地寻找犹太人聚会的地方。如果那个地方聚会的犹太人比较多，一般他们都有犹太会堂，保罗就会去犹太会堂里面传福音。但是如果犹太人少的话，他们可能就会找一个固定的地方祷告聚会。保罗到了腓立比这个城市，经过几天时间的了解，他知道有一个犹太人聚会祷告的地方，就去那里讲道，带领人信主。吕底亚就是保罗在那里结出来的福音果子。保罗每到一个地方，他总是先向犹太人传福音。他虽然自己被同胞逼迫的最厉害， 让他总盼望自己的骨肉至亲能够信主，不要被上帝弃绝。这份感情是天然的，也是理所当然的。我们信耶稣是救主，我们得到神赐的莫大福分，我们也多么渴望我们至亲的亲人朋友也能够同样得到这份救恩。我们也有责任，也有极大的负担，要向我们的亲人朋友传福音。要利用一切与他们相聚的时间，向他们分享神的作为，分享福音信息。虽然我们知道很多人会拒绝，那是他们的问题，也许时候，上帝的时候还没有到，但传不传却是我们的问题。我们不只是要传一次，还要多次传。我们真的是只要有机会，就要向我们的家人朋友来传讲耶稣的福音信息。但是每一次传的时候，不是都讲一样的信息。我们可以将神最近在我们身上所做的，或者在别人身上所做的，我们听见的、看见的，能够向他们分享。我们总要持续不断的为自己的亲人朋友祷告，盼望他们有一天终被神的灵感动而接受耶稣基督为救主。保罗在腓立比找到犹太人聚会的地方，就向他们传福音。那吕底亚他因而信主了。但是我们留意到，福音并没有停留在吕底亚一个人身上。在刚才的经文当中，告诉我们吕底亚一家都信了主。我们虽然不知道当时发生的细节，但还是可以肯定的知道，吕底亚信主之后，他立即把保罗带到他家中，让他的全家也听到福音，因而一家信主受洗。这样的情形，在我这次印度宣教的旅途当中，哈，多次的看见。头几天。我们去的时候，去印度的地方啊，头几天跟我们开车的是一位司机，他不是基督徒，然后第二天我们稍微与他熟悉之后呢，我们就在车上向他传福音，他当时没有信，我们说也没关系，他在车上就跟着他开车嘛，然后呢，我们就在车上唱印度赞美诗，然后我们也在车上面祷告。我们在车上，我们也用中文为他祷告，希望他信主。算是他可能听不懂，我们是在为他祷告哈，但是他应该是知道我们在祷告，但是不知道我们祷告内容。其实我们祷告就是祷告，求神让你开他心，让他能够信主。我们在车上就为那个司机祷告，我们相信神会慢慢开启他的心的。然后第四天我们离开的那个地方，就再也没有机会见到这个司机。在晚上哈，我们结束了一天传福音的这个侍奉之后呢，晚上大家在一起分享的时候呢，有一个小分队提到他们的司机信主了。这个司机后来我们才知道，这个司机就是我们最开始给他传福音的那位。原来这位司机最开始虽然没有信，但是他跟着我们走，亲眼见到神的作为。这一天呢？他就这个司机就跟着我们的另外一个小分队到了一个祭司的一个家庭，这个祭司的儿子他被鬼附，害得很苦。我们当地的童工教会童工联系到这个祭司然后这个祭司就邀请大家去他家为他儿子祷告。然后呢，就是童工们就到了他家来传讲福音后为他儿子祷告，就当场就把鬼从他儿子身上赶出去了，他儿子立即就恢复正常。这个祭司全家喜乐的不得了，然后马上立即就信主受洗了，全家马上都信主受洗。那更奇妙的是，还不是在这个祭司这个家庭里面，然后随同的这位司机当场看见所发生的奇妙事情，他也马上也信主了。这个还不是最神奇的，更神奇的是，这位司机马上把大家带到他的家，召集他的全家人来听到，结果全家也信主了。真是哈利路亚！感谢赞美主。我们当时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真的是非常非常的高兴啊！四天前向他传福音，我们还没有看到结果，几天之后竟然有这么神奇的转变。不但这位司机信了，他还带全家信了。因为他为什么呢？因为他看见所发生的这一切，他真实的知道他所信的是谁。那为什么不把这位救主接受给他全家认识呢？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们信主了，我们有没有像吕底亚，有没有像这位司机一样，立即就带领全家也来听到信主，以致全家都得救都蒙福呢？ 尽管我们常常有的时候，我们跟家人传福音的时候，我们常常听到家人说：“啊，你信你的，啊，我信我的。”当然，我们不能够强迫他们与我们一样啊信主，但是我们还是应该让他们至少有一次听到完整的福音的信息的机会。他们能不能信，那全是神的工作。在《使徒行传》第16章16到24节这段经文是这样说：后来我们往那祷告的地方去，有一个使女迎着面来，她被巫鬼所缚，用法术叫她主人们大得财力。她跟随保罗和我们，喊着说：“这些人是至高神的仆人，对你们传说救人的道。”她一连多日这样喊叫，保罗就心中厌烦，转身对那鬼说。我奉耶稣基督的名吩咐你从他身上出来，那鬼当时就出来了。这是这段经文的这样记载。那我这次回来之后呢，然后就想跟大家分享这个在印度赶鬼的事情。我不知道大家相不相信有鬼哈？我相信绝大多数基督徒是相信是有鬼的。我们相信有上帝啊，也相信有灵魂，鬼也属于灵界的真实的活物。虽然我们看不见灵界，但我们的灵魂可以感知灵界的事物。圣经多次提到魔鬼的作为，但是魔鬼即使魔鬼再有能力，他也在上帝的掌管之下，最后也要被上帝所审判，扔在硫磺火湖里面，被永远焚烧。在四福音书当中，我们也可以看到耶稣多次赶出附在人身上鬼，因为耶稣是真神，他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鬼见到耶稣都要逃跑。但这段经文啊，《使徒行传》这段经文，让我们有些疑惑。疑惑是在什么地方呢？为什么这个附在使女身上的鬼不怕耶稣的仆人，还跟着保罗，帮保罗宣传，说他们是至高神的仆人，对人传福音，并且他这样宣传有好几天。保罗一开始并没有立即将这个鬼赶出，而是等了几天受不了，才把鬼从那个使女身上赶出去。啊，这幅画就是那个保罗把那个鬼从那个使女身上赶出去啊，这个画，要解释这些疑问的话，我们可以这样来看，那个被鬼附的使女表面上看起来是在帮保罗宣传，其实是他在为自己宣传，他是想借保罗的名声来抬高自己，让更多的人来找他行法术，可以赚更多的钱。这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网络术语，就是蹭流量。这是网红啊最喜欢干的事情，就是蹭流量。保罗当然知道这个使女是被鬼附了。保罗之所以没有一开始就把这个鬼从使女身上赶出去，是因为赶鬼不是保罗的首要使命。保罗最重要做的事情是传福音，而不是专门赶鬼。要赶鬼真是赶不完的，赶鬼是传福音过程当中顺带做的事情。保罗最后还是把这个鬼给赶出去了，是因为保罗察觉到鬼这样喊叫已经干扰到他传福音的工作，让人认为保罗与这个使女是同伙，所以保罗绝不允许这样的事情继续下去，他就把鬼从这使女身上赶出去了。从这些我们可以学习到几点教训：第一，我们要专心传道。虽然主耶稣给我们赶鬼的权柄，但我们侍奉的重点不是到处去赶鬼，而是到处去传道，这点是非常的重要。第二，如果鬼对我们的传道有干扰，我们就必须把鬼赶走，否则传道会受影响。第三，我们不能把神的功与魔鬼所做的功混在一起。我们做神的功是圣功，鬼魔所做的是邪恶的事情。魔鬼很狡猾，常让人认为魔鬼所做的就是神做的。所以，我们不能把神的功和魔鬼的做的事情混在一起，我们一定要把它就是要分开来。所以，保罗就是他不允许这个被鬼附的使女然后来蹭着保罗的名声来宣扬自己然后也不能让人就是误解这个保罗和这个使女他们是一伙的。所以，保罗最后他要把这个鬼从那使女身上赶出去。那我这次去印度传福音，让我感触最深的就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赶鬼。我们到了印度的第二天，我们在车上，童工问我是否期望今天遇到鬼，然后赶鬼。我说我没有期望， 神让我遇见我就赶，没有遇见我也不希望遇见。结果当天最后一场聚会的时候，真的是就遇见了。当我们正准备为一位女孩祷告的时候，结果那个女孩身上的鬼就发作，就倒在地上又喊又叫，扶都扶不起来。哇，真的是第一次见识什么叫做胆小鬼。我们然后就奉耶稣基督的名为他祷告赶鬼，经过20分钟左右的时间的祷告然后鬼被赶出女孩神智恢复正常，可以用眼睛看我们，然后也可以说赞美主了。这是我第一次亲身经历赶鬼奉主耶稣基督的名赶鬼，真的是可以把鬼赶出去。主耶稣的名真的是太伟大了，真的是大有能力，鬼见了都要逃跑。但鬼不是自动就会逃跑，我们需要奉耶稣基督的名吩咐鬼从那个人身上出来，到他自己的地方去。鬼当然，附在人身上，他当然不愿意出来，所以他就挣扎，所以他就倒在地上，然后就是这样打滚喊叫。然后最后我们就奉耶稣基督名吩咐他出来的时候，然后他的那鬼就在那个人身上就大喊一声，然后就出去了。出去之后，那个人他一般都是神智就会恢复正常，眼睛可以睁开，然后可以说感谢赞美主。所以在这整个在过程当中，我自己很深的体会就是要持续的以信心来赶鬼，就是要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来赶鬼。主耶稣他有这个权柄，有这个能力，可以吩咐鬼可以离开那个人，鬼必定站立不住要逃跑。然后那天之后就是第一次碰见这个赶鬼的事情，然后赶完这个鬼之后，我真的是非常兴奋啊，又兴奋又累。我真的那天就是连嗓子都沙哑了。但是马上神告诉我说，赶鬼虽然看起来有成就，但是我们的使命不是赶鬼，而是传神的道。鬼是赶不完的，在印度有太多的鬼了，因为在印度到处都是寺庙，所以在印度被鬼附的人是特别的多。真的是你要在印度赶鬼，那真的是没完没了的，那赶不完。所以我们主要的使命是传福音、传神的道救人的灵魂。我们的使命不是去赶鬼，真的是赶鬼是赶不完。后来我们又在几个不同的场合赶出去好多鬼每次鬼的表现都差不多，都是倒在地上打滚喊叫。最后我们都奉耶稣基督的名把鬼都赶出去了。这是对我来讲，这是非常真实的经历。鬼是真实的，但是主耶稣的能力是更是真实、更是强大的。在马可福音16章15节到18节这段经文是这样讲我们可以一起来读这段经文。耶稣对门徒说：“你们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信而受洗的必然得救，不信的必被定罪。信的人必有神迹随着他们，就是奉我的名赶鬼、说新方言、手能拿蛇，若喝了什么毒物也必不受害，手按病人就必好了。”然后我在1、2星期，我回来跟弟兄姐妹分享这些事情的时候，我发现大家都问我同一个问题，我以前没想到过。大家都问我说在祷告赶鬼的时候是用什么语言来赶鬼？讲的是不是讲印度话还是讲什么来赶鬼？我告诉他们，哎，我说在我倒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啊。但我告诉我祷告的时候赶鬼的时候，当然是用中文在赶了、啊。不，我不也不，我这个英语也不是很好，印度话更不会讲，所以我当然是用中文在祷告啊，因为神听得懂我的中文嘛，对不对？我的祷告是对神祷告，而不是对人祷告，所以呢，这个没关系，你不管用什么的语言来祷告我们是对着神祷告，对不对？我们然后神都听得懂的，然后鬼也应该也听得懂我们的语言，没关系，你不用担心这些东西。我们只要凭着信心奉耶稣基督的名，然后吩咐鬼从那人身上出去鬼是站立不住的。那么在那些旁边那些那参加那些人，他们听我祷告，可能认为我是在用方言祷告，当然我是在用方言祷告。我的祷告真的是用方言祷告，但是我这个方言是不标准的四川普通话，而不是灵恩派说的那个方言。我用那个中文祷告对他吧，对那些当地的印度人能讲，我就是在讲方言嘛，对不对？他完全听不懂，对我在用什么来祷告，但是没关系，神听得懂。另外我还有一个感受就是其实我 经过这些事情之后，我有一个很深的感受。其实，赶鬼，赶真实的鬼其实是不难的，只要我们对主有信心，奉主的名赶鬼，主一定可以被赶出去。但是人心里面的鬼却是很难赶出的。这个鬼不是真实的鬼，而是不信神的鬼、怀疑神的鬼、贪爱这个世界的鬼、人心诡诈的鬼。这些鬼盘踞在我们心里面。我们若不真诚的悔改，这些鬼是赶不出去的。这些鬼不被赶出，我们就不可能真正来跟随主，也不可能带领全家来信主得救。保罗把鬼从那使女身上赶出去之后，使女的主人们见失去了可以靠着发财的机会，就抓住保罗和希拉，拉他们去见当地的官长。诬告他们扰乱社会秩序。官长就吩咐人用棍打保罗和希拉，并把他们关在监狱里面嘱咐监狱长要严加看守。保罗和希拉就在夜里面在监狱里面祷告、唱诗、赞美神。忽然发生大地震，全监牢都摇动起来，监狱的门都被震开了，囚犯身上的锁链也都松开了。监狱长看见监门全开，以为囚犯已经逃走，就拔刀要自杀。保罗看见这情形，就大声对监狱长说：“他说不要伤害自己，我们都在这里。”监狱长就战战兢兢地匍匐在保罗、希拉面前，对他们说：“二位先生，我当怎样行才可以得救？”他们说：“当信主耶稣，你和你家都必得救。”保罗和希拉就向监狱长和他的手下兵丁传耶稣的福音。他们听后立刻都信主受洗了，监狱长又把他们带到自己的家，热情款待他们，并让他们向自己的家人传福音。结果他们全家也都信了主，都很喜乐。这幅画就是保罗和希拉在监狱里面脚上了母狗，但他们在监狱里面祷告、唱诗、赞美神。这幅画就是那个禁主，就是一个监狱长，然后见了，然后来问说：“我怎样才可以得救？”保罗、希拉传福音遭到逼迫，但神却使用这逼迫让监狱长、他手下的兵丁和他的家人都信主了。估计应该还有许多囚犯也看到这个情形他们也信主了。这看起来像是意外的收获，但这是神奇妙的安排。神有时候使用我们受的逼迫、苦难来成就他要拯救人的计划。如果保罗、希拉没有受到逼迫，监狱长及其亲朋好友就不知道是否有机会信主，因为要认识他们并向他们传福音是很难的。但在神没有难成的事，神可以使用各样的情形来拯救他要拯救的人，不管是顺境逆境，或者是义人，或者是恶人，神都可以使用来成就他的旨意。我们的神是应当被称颂的。当监狱长以为囚犯都逃走，走了，他知道自己的下场就是要被政府问责而被处死，他以为自己必死无疑，所以要拔刀自杀。当看见囚犯都还在的时候，他惊呆了。面对眼前所发生的一切，他知道所关押的保罗和希拉绝非一般的人，他就匍匐在他们面前，问当怎样行才可以得救。他问的得救可能是指怎样做才能不被官府问责惩罚。也可能是指怎样才可以得到上帝的拯救。保罗、希拉的回答告诉他，要信主耶稣，你和你家都必得救。许多人把这句话理解成只要一个人信主了，他和他的家人都自动得救了，这是错误的理解。谁必上帝拯救是要看每个人自己是否信耶稣，别人不能听你信耶稣而蒙拯救。所以这句话不要错误的理解。保罗说：“当信主耶稣，你和你家都必得救。”保罗盼望不只是监狱长信主得救，也盼望所有属监狱长的人都可以信主得救。监狱长得到拯救之后，需要把这救恩好消息带给自己的家人朋友，让全家都可以得着福音的好处。如果我们真的经历这福音的极大恩典，我们会毫不犹豫，立刻想要自己的最亲近的家人朋友也同得这救恩，对吗？如果我们知道这个恩典、这个救恩是何等的宝贵，我们绝对不会犹豫，我们 应该是立刻想要自己最亲近的家人朋友也同得这机会。监狱长他就是他，真是经历了这些所发生的事情，他听到这福音，所以他马上信主，他也马上把保罗、希拉带到他家里面去，然后他家里人也跟着信主。我这次印度之行，除了前面讲的司机啊带领全家信主以外，那真的是我觉得这是很好奇妙的一件事情。后来还遇到好几个类似的例子。有一天哈，我们去的是那个比较富裕的村庄，我上次跟大家讲过。那个在那个地方呢，就是他是一个大家族住在一起。那当天呢，是带我们去的那个地方呢，是带队的，带我们去的那个地方是一个慕道友，他以前听过福音，但是他还没有信主受洗。那一天哈，他先带我们去了三个家庭，他一直跟着我们在旁边听我们讲道、讲见证，然后说为他们祷告。然后在三家结束之后呢，我们以为我们今天完成任务了，我们可以终于可以回家了哈。哪知道，他最后他把我们带到了他自己的家，他召集了他的全家人都来听道，有他的爷爷，有他的父母亲，还有他的妻子、他的孩子，还有他的兄弟姐妹等等，一家差不多应该有20，当时他们在家的大概有20来个人左右，然后他把那个他们家里的人所有人都召集在一起，然后我们就向他们家人分享福音，结果他们全家。都信而受洗了，他自己也受洗了，哇！这是我们那天高兴的不得了，我们真的是没想到最后一个家庭，居然是去的他家，没想到他原来真的是他听过福音，他感兴趣，但是他都没有信主，还没受洗，结果最后一个是他信主，他受洗，他然后他把我们带到他家里面，让他全家都听到福音，都信主受洗。哎，那天我们回去都在车上啊，真的是一路感谢赞美主啊，哇，真是非常的高兴。这个就上次给大家看过的，这个老爷爷就是那当天带我们去的那个司机，他的爷爷是他的爷爷啊，他这个是87岁。你看这个老爷爷，他就是哇，他信主之后，真是你看他脸上也是满是喜乐啊。最后我跟他合影拍了个照。上次我还提到过，就是有一个穆斯林背景的牧师他带着我们的福音队到他妻子那边的家族，然后把他们的那边的那个妻子那边的家族福音都传遍了他们许多家人朋友也都因此信主了。然后他们为什么这样做？因为他们自己亲身经历了神的救恩，经历过主耶稣在他们身上的大能，他们就迫切希望自己的家人朋友也可以得到神的拯救，也得到主耶稣基督的帮助。为什么不呢？这是那个穆斯林背景的牧师啊，然后他把就是让带到把我们的福音队带到他妻子那边的家族那边，但他没有带到他自己的这边。因为他父亲是反对他的，我上次跟他讲过啊，因为他就是因为信主了，所以他父亲把他赶出家门，然后在外面，然后没吃没喝的，然后回到家就打他，把他打得半死，他也没有改变信仰，最后他父亲非常的愤怒哈，就是很多年都到现在孩子还不怎么理他，但他最后他不得不对他自己的儿子说，他因为看见在他儿子身上所发生的事情这些，他最后对他儿子说：“他说你信的神比我信的神厉害。真的是最后那个他妻子那边哈，家族很多人都已经信主，真的是因为他们经历到耶稣基督的救恩，就看到神大能，耶稣的大能他们知道他们所信靠的这位耶稣到底是谁。他们所信靠的这位耶稣，真的是比他们的那个阿拉，就是更有能力、更伟大。因为这位耶稣是创造天地之主，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那为什么不把这样的一个主介绍给自己的家人认识？如果我们真的是信靠这位主，是这样的一位主，我们为什么不把这样的救恩带给我们的家人呢？是吗，弟兄姐妹？我们想想这个问题，想想我们自己的信仰是不是这样子？我们信的主是一位什么样的主？我们信的到底是谁？如果我们知道我们所信的这位到底真正， 我们真正认识我们所信的这位是谁的话，我们真的是会毫不犹豫，会把这个救恩信息带给我们的家人。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信主，我们真的经历过神的救恩带给我们的恩典吗？我们罪得赦免，我们成为神的儿女，我们有属神的新的生命，我们有永生的盼望。我们知道自己活在世上的目的和意义，我们的生命在神里面丰富而精彩。我们所信靠的这位主是天地之主，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他大有能力，连魔鬼邪灵见了都要惊慌逃跑。我们为什么不立即将这样的福音向家人朋友分享，也让他们与我们一样同得好处呢？吕底亚信主之后，也带领家人一家信主。监狱长信主之后，也带领全家信主，因为他们是真信主的，所以他们也非常认真的对待家人信主的事情。我们要把在耶稣基督里所经历的讲述给家人听，我们要把福音带给家人。这是印度宣教的经历，让我有一个想法。我知道我们许多弟兄姐妹的家人都还没有信主，我们也不知道怎样开口向他们传福音，或者是向他们传了，他们也不信。因为我们知道，先知在本地本家都不被人接受，但是我们可以邀请教会的福音同工来家里面探访，来讲信主的见证，分享福音信息，为他们祷告，这个却是可行的。所以，请我们一起来为这个祷告，相信圣经中的话，当信主耶稣，你和你家都必得救。我真的是盼望着这样的恩典啊，这样的救恩能够临到。不只是临到我们身上，也能够临到我们的家人。如果我们不知道，我们跟家人传福音，他们不愿意听，我们可以邀请弟兄姐妹来家里来跟他们传，来跟他们讲讲见证，分享这些其实是可以的。我们只要有这样的心思，我们有这样的迫切，我们相信神一定可以成就的。所以，这是我借着今天。来跟大家分享在印度所经历的一些事情啊，真的是我有一个迫切的盼望，真的是我们每位弟兄姐妹，我们都盼望着我们的家人都能够信主，都能够得救，都能够蒙福，这是我们的盼望。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感谢主，你拯救我们，我们已经得到你莫大的恩典。我们也真的认识我们的主是真实的主，大有能力的主，是创造天地的主，是满有恩典、怜悯、慈爱的主，是我们的生命的主。他是在十字架上面赦免了我们的代替我们的罪，赦免了我们罪，使我们得着新的生命等等。我们知道，真的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得着这莫大的福分。我们真的是盼望着，我们一想起来，我们自己的家人，我们的甚至我们的配偶、我们的孩子、我们的父母、我们的兄弟姐妹，我们知道真的是还有很多很多，他们都还没有信主。我们知道他们，有的是心里面刚硬，有的时候是他们真的是不知道我们所信的这位主到底是谁，所以他们还没有真正的认识。主啊，我们来到你面前，向你祈求，我们向你呼求，我们向你哭求。主啊，愿你怜悯我们的家人，愿你的救恩也能够临到我们的家人，愿我们的家人，我们最亲的家人，愿他们也能够与我们一样同得这救恩，同得永生的盼望，将来能够在天国里面，能够我们可以一起在天国里面。主啊，求主你怜悯。主啊，我真的是我们有时候真的是非常的软弱，我们不知道该怎样向我们的家人传福音，我们不知道怎么向他们分享我们。这个福音信息，你知道我们的软弱，有的时候我们一开口，我们家人就拒绝。主啊，真的是求主你怜悯，求主你能够来刚强壮胆给我们，让我们知道这个救恩是真的是最宝贵的。如果没有得到这个救恩的时候，真的是就是灭亡而没有永生的盼望。主啊，愿你真的是，真的你来帮助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帮助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真的是你来垂听我们在你面前的呼求。主啊，你能够来拣选我们的家人，能够来拯救他们。主啊，用真的来使用我们这些软弱的这些器皿，我们愿意能够来去传扬主你的福音，我们也愿意能够来帮助弟兄姐妹，能够来去传扬福音，以至于能够带领我们的家人都能够来到你面前，能够听到，能够信到，能够得救。 主啊，求你在高天之上能够来怜悯，来垂听我们众人在你面前这样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